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OK， 欢迎大家收听本次的家庭生活，我是主持人刘震。我们这期的嘉宾还是黄华侨博士。华侨现在是放暑假了哈，现在在。
哎，是的。
现在
大家好。
嗯，现在人在哪儿？
我现在在多伦多 Markham。
嗯，然后暑假在多伦多最近在做什么呢？
一方面当然是陪家人了，然后在多伦多这边呢，我也每次过来也会参加一些活动，参观美术馆、博物馆。正好上我前两周还开了两次博物馆课。
OK， 开了一些博物馆课的是什么内容呢？
就是带小朋友或者成人一起去参观在那个多伦多这边的几个美术馆，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馆，还有像那个麦克麦克博物馆，麦克美术馆。
这些博物馆有什么可以就是值得大家推荐的，或者说您在这个上课的时候是一些什么角度再给小朋友？
对，其实我自己关注的比较多的还是欧洲的艺术。这两个我刚才说的这两个博物馆呢，它的重点肯定是不一样的。我第一次我们去参观那个 Rome， 就是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馆。在那一次课上呢，我的重点是古希腊古罗马的艺术。那其实古希腊古罗马的艺术在这里的收藏，它不算那么丰富，但是也蛮多的。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馆藏。然后在第二次 MacMichael 那个美术馆的重点是七人画派，加拿大本土艺术家。
七人画派。
对。七人画派其实这两个就是我自己更关注欧洲的艺术了。那么七人画派呢是加拿大本土的1920年成立的一个加拿大本土的艺术家的群体。这个其实我也正好说说啊，就其实大家去参观美术馆或者博物馆的时候，我们到底看些什么？这个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话题。除了艺术品本身啊，因为我们知道看到一件作品的时候，你首先关注它的如果我们从美术的这个形式的角度啊，艺术作品的形式的角度，你可以去看它的这个技法、光影的处理，对吧？色彩、线条等等。那么这当然这些呢都是艺术品的那个内在的那个品质，它能够给我们很多的启发。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它周围的环境也很重要。就艺术家这些作品的策展人怎么去布置，然后整个美术馆它的设计啊，包括美术馆跟社会环境的这个关系，其实这些都能够提供很多额外的信息。
比如说
那我刚才举的这两个例子当中，我说我比较关注欧洲的，因为那个我自己更偏爱啊那个古典艺术，古希腊古罗马的艺术。那么这个部分和一人画派，加拿大的作为加拿大的国宝级的画家七人画派，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非常有意思。这个就和加拿大的国家认同有关了啊，这个国家的形成有关。其实我想问问刘震， 你觉得加拿大是一个什么国家？它是一个白人的国家，还是一个土著人的国家，对吧？这是一个国家身份的认同的问题。
我觉得是以欧洲移民为主的国家。我觉得原
你
因已经没多少了。
对，对，我们观察的，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体会到的确实是这样。那你这么说，你会不会觉得容易引
但是
起一些
以我对
这个？
北美的观察呢，就是他们有意识的在保留一些原住民文化，
是的，
有故意在突出和放大，和尊重。
对，
但
是
是
的。
呢，从人口的数量等级上，我觉得原住民已经非常少的，而且还是以欧洲或者说是欧洲人认为的土著文化。
对，确实是这样啊。这个土著文化呢，本身，首先第一点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北美，不管美国还是加拿大，已经很少能够看到，印第安土著，很少能够接触到土著的文化。但是，当我们走到美术馆或者博物馆中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占据的。几乎就是在我刚才说的，像 Michael，他就一半是土著艺术，一半是七人画派，但里面有很多像你刚才说的，有一些是属于已经被那个西化的，就是现代艺术所呈现出来的那种土著文化，但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个呢，就会形成一个反差，很有意思，因为它有一种，为什么这么做啊？首先我们得知道，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这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就是因为不小心你就变成一种种族主义了，是吧？
政治正确的，要政治正确啊，PC，OK。
对，就是这里面，但是这里面呢又。我个人的感触，为什么我对这个问题特别的敏感啊？就是它其实是它意味着一种身份认同上的混乱，你知道吗？就是非常你存在很多不确定的一些地方，就是。
对，这个其实我这种混乱，我觉得很正常。比方你看中国这个现代啊，现当代，从这个1949年之后，事实上那个时候是认为来自于这个我们社会主义的一个主流价值观，对吧？你中国的一些东西，传统东西都是旧的东西，我们还要破四旧，我们还要打坏、砸坏呢，对吧？但是
对
后来。
对，
要重新回归到说好，我们要回到老祖宗的这个故事堆里去找一个依据，又在恢复大力，现在就在大力推行什么所谓传统文化，不管是真是假吧，对吧？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吧？就是，
他有这么一个轮回，对吧？就是，但是你说这个东西有多少，对吧？就是之前像以前有人说啊。你到底是多少是真正恢复了呢？还是自己臆想了呢？我觉得都有这么一个。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这个里面，所以你刚刚讲加拿大的这个东西，我感觉其实无论是怎么样一个制度，从政治层面上讲，它可能都有一些政治的原因在里头，是不是？所以给它加持或者给了它空间，对吧？给了它更多的资源，然后让它去表现。但是，如果说包括就是华强英刚才说，你更喜欢欧洲的古典的这些艺术啊，包括留存下来的作品，我觉得这个也是可能当时，检验就是留下来的、流传下来的可能是好的，对吧？可能当时在如果在人在当时那个时代，可能也是乱七八糟，什么都有，但是真正流传下来的可能就是精华
是的，
嘛，
这个它 毕竟那个欧洲这个文化的传统，我说句政治不正确的话，它跟土著那个土著的文明高度还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欧洲文化肯定是强势文化在这里，
对。
但是呢，当我们有意识的把土著文化跟欧洲文化把它并列，同等的这个就是有意识的把它放在同等的地位上面来呈现的时候，就
还
变得很，对，有点，
有点打不过是吧？
是的，对，就变得这个呢，但这个事情呢，其实，从加拿大建国开始啊，我们如果追溯到1867年的历史，1867年以后，加拿大才成为一个自治领，是吧？那么在这之后，其实直到1982年，加拿大才真正的成为一个独立国家。那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在经历了很长时间啊，尤其是在一战以后，加拿大的民族就是这个作为一个国家啊，国家的这种身份，这种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因为七人花牌就是在1920年成立的，所以它正好呢就符合了这个需要。其实七人花牌对我刚才还没有介绍七人花牌。七人花牌，如果我们把它，就是说，如果加拿大，我们假设啊，加拿大现在仍然是英国的殖民地的话，或者说仍然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它现在也，至少英国国王或者英国女王是加拿大的国家元首。那么，如果你把它作为整个大英帝国的一部分来看，那么实际上，七人画派，它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艺术运动，它是欧洲文化当中，就是继承了印象派和后印象派之后的一个流派。那么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可能在加拿大的这些比如说历史课本或者说美术馆里面，我们可能看到的就会是更多的是欧洲的艺术，欧洲的这个文化传统。你理解我的意思啊？那么，但是正好呢，在七人画派这个诞生正好恰逢其时啊，就那个时候需要加拿大的这种国家的这个认同越来越强烈，正好呢又需要我们在艺术上要有一个本土的代表自己国家的这样的艺术运动，而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为什么是七人画派，对吧？七人画派，他的那个主要是七个人啊，但是不止七个，另外还有几位后加入的，包括他之前的，他们关注的最多的就是加拿大的风景，加拿大的自然风光。那这个就是有意思的，就是我刚才说为什么选择，为什么是七人画派，它就要有意识的跟欧洲的艺术拉开距离。这是一个我自己个人认为是一种去欧洲化的过程啊。虽然它是欧洲艺术的继承者，但是从这里开始，然后包括对土著文化的那个这种重视，它是一个去欧洲化的一个过程，就是。我虽然是继承欧洲文化，但是呢，我这个表达的内容是加拿大本土的，我的风格是加拿大本土的。这里面又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除了风格上，内容上，而且还有隐喻，就是大自然的这种旷野。那个未开发的这个荒原和旷野的这种意象，这又是加拿大的国家形象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因为欧洲，那么在其实在，在这个跟美国有点像啊，整个美洲北美大陆 都是一片未开发的处女地。跟欧洲大陆比起来呢，美洲人会觉得北美，这个美加，会觉得欧洲是一个已经腐败了的、堕落的一片土地。但是加拿大和美国是一个还没有被污染的、没有被玷污的处女地。这个意味着一种，不只是自然景观的问题啊，不只是自然资源比较丰富，而且同时也意味着，道德上更加高尚，你知道吧？这样的，对，就是通过这些方面，的关联，其实旗人画派，之所以成为加拿大的国家的象征，就不难理解了，就是它代表着加拿大的国家形象，就是一个跟欧洲大陆要拉开距离，同时又更加纯粹、更加高尚的一个新的国家。
对，所以它的政治徽章的作用更大一点。
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但那个七人画派当中也有很多优秀的作品啊，我们它的艺术价值，对对，
客观说作品也还立得住，对吧？
是的，但是呢，你要，毕竟美国和欧洲的艺术跟欧洲大陆。英国、法国主要是法国了，对吧？法国、意大利、英国比起来，西班牙比起来，其实还是比较弱的。
它的历史积淀也不够啊，对吧？短短
是的。
一两百年而已，对吧？所以我们给它足够的叫什么包容 和宽容吧，然后让它再，也许它发展1000年也会有一些很好的作品，很棒的作品。
对，这个你说到又说到另外一个问题上了，就是也许1000年以后，土著文化跟这个源于欧洲的文化能够融合，成为一种真正的融合，成为一种新的就是加拿大的本土的艺术或者文化，那么可能到那个时候我们对加拿大又会有新的理解。
对，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世纪游轮2024年最佳推荐，中国梦超豪华21天，参观台北、北京、西安、重庆、长江三峡、上海、桂林、阳朔、香港，11月15号出发。江山如此多娇，超豪华16天，五星级游轮阳台房从上海到重庆，穿越7省市美景。11月25号出发，北美华人独家包船，西雅图出发，包机票5星酒店，每人仅3999元起。世纪游轮626-666-6999，626-666-6999。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 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 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对，然后说说你，那你接下来的安排是什么？
我8月份还要8月份要去土耳其带一个游学团。这正好我也接着上面的话，因为我每到一个地方都会特别关注当地的这种视觉的元素，视觉的元素，建筑，那个城市的设计、艺术等等。那么我觉得呢，我们在看这些，其实我上次我们在访谈的时候，我也提到了视觉思维啊，我们有的时候。往往很过于依赖文字的描述，但实际上为什么我们需要去旅行，就是你在旅行过程当中你接收到的那些信息是远远大于文字的内容的。我觉得我为什么会选择去土耳其，
为什么呢？
也是因为我刚才说的，我对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这种向往或者说偏爱吧。
土耳其为什么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呢？
这个又问到一个很好的问题。一般对我们一般提到那个古希腊文化，但就是去希腊了，是吧？
罗马，
希腊对罗马。
那
为什么是土耳其？实际上这里面存在一个误区啊。土耳其我这么说吧，我先给一个结论。实际上我们要去看古希腊的遗址，我认为最好的地方还不一定是希腊本土，但那个土耳其跟希腊都很重要。实际上有一大半的古希腊的这些遗迹在土耳其。
为什么呢？
而且保存的可能比希腊本土要更好。为什么？其实对，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古希腊时期和古罗马时期，它是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这个古典，我们统称为古典文化，古典文化圈是一个环地中海的整个比较大的一个文化圈，它并不是以现在的这个国界来区分。所以我们提到，就是我们现在说土耳其也好，那个时候还没有土耳其的国家，土耳其这个名称也是后来的。而且小亚细亚沿岸就是土耳其的，如果大家可以看一下地图，就是那个安纳托利亚半岛整个的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这边过来，然后小亚细亚地中海的沿岸，这整个的一片其实包括内陆啊，就是在当年都是几乎我们这么说吧，几乎整个现在的土耳其的境内整个的就是属于希腊文化圈。所以这个希腊文化圈呢还不是那种说我就像他是因为希腊本土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吧，雅典，那么好像看起来土耳其这个沿海离希腊本土有一点距离，它隔了一个爱琴海，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偏远地区，并不是说这个小亚细亚这边它是受到了希腊文化兴起以后然后传播过去受到了影响然后再兴起，不是这样啊。实际上希腊文化可以说在小亚细亚的发展还要早于希腊本土，希腊的哲学是起源于土耳其的。这个听起来有点意外吧。
为什么这么说？小亚细亚
第一个哲学家，我们哲学史上如果读过一点哲学史的朋友都知道，哲学史上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就是出生在那个小亚细亚的米利都。
嗯哼。
而且还有好几个，就是在早期的古典时代之前，在雅典兴起之前，有好几位重要的哲学家都是出生在小亚细亚这些城邦啊，也就是爱奥尼亚城邦。
所以传统上等于说这个爱琴海的东岸这边也是就是反而更是希腊文明的一个早期的发源地，可以这样。
对，它是希腊文明的早期发源地，只是呢因为到了公元五世纪希波战争之后，雅典开始崛起。那么雅典崛起之后，雅典成为了希腊文化的中心。所以我们现在知道更多的是雅典，因为雅典出了很多伟大的艺术家和哲学家啊，但是小亚细亚仍然很重要啊，一直到这个希腊化时代，后来的罗马帝国时代，小亚细亚都是，其实它不只是在文化上很重要，而且它比希腊本土要更富庶，你知道吗？经济更发达，因为它是一个从东方到西方的这个贸易的中转站。所以当时的以弗所还有米利都，我刚才提到的米利都还有帕加马，在希腊化时代和罗马帝国时代都是非常繁荣的城市，他们的这个城市规模比雅典或者斯巴达都要大得多。
OK， 那这是希腊时期对吧？
对这个从希腊文化的起源就是在可以说有一半在土耳其吧，然后到后来呢，希腊化时代呢就更不用说了，亚历山大他东征之后，亚历山大东征呢就把整个地中海东部和中东到一直到印度都统一为一个大的帝国，对吧？包括埃及，然后在他去世之后形成了一些。虽然是分裂的，但是文化上是统一的一个希腊化的国家，希腊化的这些继承国啊，他们都是属于就是希腊人统治的，以希腊文化为主的这些国家，所以他们把希腊文化带到了当时除了地中海的西部之外啊的他们所知道的整个世界，一直到我们喜马拉雅山的这个山路。所以我对这个是到希腊化时期，然后到罗马帝国崛起以后，东方也是罗马帝国最重要的行省，因为它经济最发达，财源罗马帝国这个最重要的财源之一。而且罗马帝国最大的边界就是到了那个两河流域，就是幼发拉底河这边，所以几乎整个的土耳其啊，我说几乎啊，因为它也有一些有一些领土这个边界会变动，几乎整个土耳其都是属于罗马帝国的范围。所以包括那些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你比如说阿拉伯半岛这个黎凡特，也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这一带，其实这当时都是罗马帝国的领土。而且我之前呢我去多哈的时候，我转机的时候经过多哈，是那个多哈是属于卡塔尔，
卡塔尔的，
对。那么然后我也去了土耳其的几个城市，这些我们现在认为是伊斯兰教的国家，其实我个人觉得它反而比欧洲 更像罗马，你知道吗？
嗯，
因为欧洲的文化，欧洲的文化到
演变了，
对对，欧洲的文化到文艺复兴之后，其实经历了很多演变啊、现在我们看到的欧洲主要是一种巴洛克的欧洲，或者新古典或者巴洛克的欧洲，
野蛮人化的欧洲，
对，某种程度上是啊，那个哥特艺术，巴洛克、洛可可这些艺术，覆盖了原来的我们的罗马帝国的那些遗迹啊、或者说也不能说是覆盖啊，但是我们看到了更多的现代的这个欧洲城市，在最近几百年形成的。但是呢，你如果到了像埃及，或者是我也去过开罗啊、到开罗或者是多哈，像或者土耳其的这些城市，你会发现，他们因为这那个好像啊，就是在某种意义上，它就是古罗马帝国的一个活化石，因为它有很多是，你比如说那个但也有很多后来的，其实包括伊斯兰教的那些艺术和文化，它本身也是继承自古罗马的，它的变化，它的那个演变要更缓慢一些，
所以它有点像，它有点像，相当于现在比方说看古建去山西，
哎，对对对，
对吧？再往前之前，就很多人说你要去看唐代的，请到日本去。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那个包括比如说我们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啊，你知道，那个魏晋南北朝，比如说书法和绘画当时的演变，就是南方的变化很快，反而呢是在比如说那个河西走廊、西域。它会保留更多的原来中原的几百年以前的那种风格，那我觉得伊斯兰世界也是一样。那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不太认同现在的很流行的观念，就是觉得伊斯兰世界、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冲突，构成了现在的一个政治。现在政治的一个主题嘛，对吧？我不太认同这样的一个角度。实际上我觉得，因为伊斯兰文明本身就是古典文明的继承者，所以这其实是古典文明的内部，就是古典文明
的一个分裂演化，
分裂之后的两个不同的分支之间的冲突。
对，它本身最早穆罕默德也是承认这个旧约，也承认这个耶稣，对吧？然后他是一个耶稣之后的一个先知。
对对，对，我刚才其实还没有说到这宗教的问题啊，就是从文化上来说，伊斯兰世界，本身它原来就是属于希腊化文化的那个范围，希腊化时代已经把希腊的文化传播到这些地区，然后后来是罗马帝国。那么像这个比如说伊斯兰教的发源地阿拉伯半岛，它本来它是当时还处在公元七世纪的时候还处在那种部族的文化，它在文化上是比较落后的，它所能够吸收的其实就是主要就是罗马帝国和希腊的文化啊、还有当然就犹太人的文化，对吧？犹太人的这个一神教的传统。所以他在吸收了这些文化因素之后，成长起来的那些我们现在所谓的我们看到的伊斯兰的这些文化，基本上我不能说的那么死啊，但是 90% 都是来自于古典文明吧，对吧？这个的就是其中的那些精髓的部分，比如说伊斯兰世界的对古希腊哲学的关注啊、对古希腊的数学的吸收，医学啊、还有天文学等等，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他们 全方位的接受了古典文明的这些成就。但是呢，会稍微做一些改变，比如说我们看到清真寺的那些建筑，但基本上就是罗马式的。
清真寺不是喜欢做大穹顶吗？
对，这个穹顶就是罗马的标志。那土耳其的穹顶跟那个阿拉伯又不一样啊，这个是跟那土耳其因为后来它经历了拜占庭帝国的时期，所以土耳其现在我们看到土耳其的那些清真寺，它实际上是拜占庭风格。那阿拉伯世界呢，它是直接从罗马帝国延续下来，所以我们看到那些穹顶，它都是罗马帝国建筑风格的一种变体。
那你这次去土耳其，你们大概是怎么样安排？是会去几个城市？为什么会选择这几个城市？然后要看哪些东西？
我们这次路线呢，会从伊斯坦布尔开始，也就是君士坦丁堡，从君士坦丁堡到恰纳卡莱，会去看当然毫无疑问，我们都会去那个特洛伊，是吧？然后再到阿索斯，我们会去短暂的探访一下当年亚里士多德曾经居住过的一个小城市阿索斯，然后到帕加马，再到那个伊兹密尔，也就是古代的士麦那，然后以弗所、迪迪马，那中间我们可能会去那个米利都，但是这个就要看行程的具体安排，因为米利都的遗址现在非常可惜，它已经几乎是一片废墟，没有什么可看的。但是我们如果有时间，我们会去至少那个去转一下。然后最后呢，从迪迪马再到棉花堡，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行程。所以基本上就涵盖了小亚细亚沿岸这些最重要的古希腊的城邦。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到这些地方要看那些东西呢？那些遗址，然后有什么一些特点？
对，其实我刚才说的这个路线是非常经典的路线，但是一般的游客可能不太会这么走，因为都是以古希腊、古罗马还有拜占庭时期的遗址为主。如果到你比如说我们在君士坦丁堡，我也不打算去看很多地方，我会集中在几个拜占庭时期和那个就是希腊的拜占庭时期和后来罗马帝国的这个君士坦丁堡时期的一个遗址，比如说狄奥多西城墙，这是我要参观的一个重点啊，还有金门啊，但那个索菲亚大教堂就更不用说了，索菲亚大教堂呢是整个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啊，这我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那么那个狄奥多西城墙一般游客可能不太关注，还有我刚才说的金门，金门是君士坦丁堡主要的城门，现在保存的非常好。其实这些地方我觉得尤其是七塔，就是七塔城堡，这个金门它 金门旁边还有七座堡垒，嗯，所以我们把它称为七塔城堡。这个地方我觉得特别值得一去，因为它首先点票价比较便宜，而且它是在马尔马拉海的边上，嗯，你登上这个塔顶，能够看到马尔马拉海，远眺马尔马拉海那个景色非常好。
OK。那这个你们到时候会做 vlog 吗？
我希望能做，我不知道，就因为没做过，我希望能够尝试一下。
对，可以带一个，就带头上的那个一个小的 camera， 然后一边就不用特别就拍就好了。
嗯，
特别举着。
对，这个我可以尝试一下。
一边拍一边录，然后到时候剪一下，我觉得挺好的，挺有价值。
对，是的，是的。
然后这些，您刚刚提到的，就比方伊斯兰化之后啊，这个土耳其征服了这个东罗马之后，为什么没有对这些东西进行破坏？比方说像我们知道那时候炸到那个叫什么卡米扬大佛的时候，在加布达拉的时候，对吧？就是不是很可惜吗？那为啥？土耳其当时没做类似的一些破坏。
是的，那个首先我要先强调一点啊，就是对啊，那是奥斯曼帝国。对，首先我要强调一点啊，就是像巴比扬大佛这样的破坏，其实是比较现代的产物，因为它是一种极端宗教极端主义，这个是现代的产物，反而在古代伊斯兰教没有那么极端，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开明啊，相对来说啊，那么其实它是能够容忍或者说接纳这些异教的文化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奥斯曼帝国在1453年征服了君士坦丁堡之后，然后再过了几年，几乎整个就是君士坦丁这个拜占庭帝国都已经被就是原来的这个拜占庭帝国的领土都被奥斯曼帝国所统治。那么这个时候奥斯曼帝国那个穆罕默德二世他其实是以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自居的，他不是说我要用至少在明面上啊，观念上啊，他认为自己是这个继承了罗马帝国的这个法统，但实际上因为奥斯曼帝国是以伊斯兰教为国教嘛，那所以实际上后来这个他倒不是破坏，而是呢就把这些原来东正教的教堂大部分都改成了清真寺。他是利用了或者说就继承了原来罗马帝国的这个文化，但是改头换面，以伊斯兰教的这个面目出现。所以你看那个这个又很有意思，我其实又要回到我们一开始提到的这种国家认同的问题啊。我去伊斯坦布尔的时候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对待这些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遗址和罗马帝国时期的遗址，那个态度是有一些微妙的差别的。
是怎么？是反而对罗马的时候的更加包容吗？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微妙的差别是什么呢？他们，你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我去那个紫色贵族宫啊，当时拜占庭时期的就是罗马帝国时期的一个王宫，在城墙边上，你进去以后你会发现里面陈列的很多展品都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的，这就很怪异，你知道吧？这个他们呢会刻意去淡化罗马帝国的那个文化，但是他也不会去刻意去破坏啊，但是他会去淡化这个 在奥斯曼之前的那个文化的那个色彩，然后去突出奥斯曼帝国的，因为现代土耳其它仍然是奥斯曼帝国的继承者，对吧？它仍然是以突厥人为主，突厥的文化，土耳其人为主的一个这个主体民族这个国家。那么对他来说很尴尬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去参观索菲亚大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啊，或者城墙，这些非常宏伟的建筑不是土耳其人的成就，而是被他们征服的民族那个罗马帝国，就是拜占庭帝国，他们自称罗马人，对吧？罗马人当时他们的这个文化遗产，所以对他们来说就很尴尬，这个不是他们的，这个是你说圣索菲亚大教堂，索菲亚大教堂那个建筑那么的宏伟，那这不是土耳其人的那个建筑，是吧？后来的蓝色清真寺确实是，但蓝色清真寺它是模仿索菲亚大教堂的，君士坦丁堡的几乎所有重要的这些清真寺它都是模仿拜占庭风格。那些我们至少还能说它是奥斯曼帝国的建筑师设计的，对吧？但是你要那个更早的这些罗马帝国的这些遗址，这个它不是那个土耳其人的自己的文化，你明白我想？这个时候呢，他们在土耳其人，我觉得他们在维护这些古迹方面，或者说在宣传或者各方面，就是你处于一个很尴尬的一个境地。
明白，我懂了。
因为他要突出自己的这个主体民族，对吧？或者说一种
刻意淡化，对，刻意淡化。现在就跟我清明的时候去到河南，然后有一些地方在突出红色旅游，然后有一些对，反而有一些其他的那个古典的反而就是一般，然后一些红色旅游红色路线会被突出出来。有相似之处。
是的。而且在伊斯坦布尔，我们随处都可以看到古罗马时代的遗迹，有一些街头会有一些柱头，有一些那个过去可能是过去的神庙的柱子，大理石柱或者是一些浮雕雕塑，就是有一些散乱的堆在路边，你知道吗？就基本上没怎么管，但那些是属于不太重要的那些遗迹了，就没怎么也没有人去维护。包括那个最重要的，我刚才说的狄奥多西城墙，这是古代世界直到文艺复兴时代之前整个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立体防御体系啊，城市的立体防御体系，这个是公认的。在1000多年的历史里面几乎没有被正面的突破过这个狄奥多西城墙，现在保存的状况就是让人一言难尽。因为它可能，但也涉及到资金的问题，但是就是说这个态度呢，对，这个态度有点像你比如说在古埃及也是在埃及啊，埃及对古埃及的那些文化遗产有一点点类似的这种态度吧，但是它也有细微的差别。但对埃及人来说，就是我不知道你去过那个开罗吗？去过埃及吗？
还没有。
埃及人其实对古埃及的这些遗迹其实几乎没有什么感情，你知道吗？就是
他们还是同一波人吗？就现在的
同一波人啊，就是因为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啊，不是同一波人，也是就是现在的埃及人也是在被伊斯兰征服之后诞生的嘛。那么在古代呢，他经历了3000年的非常辉煌的埃及文明，然后 被罗马帝国征服，对吧？那么再到后来被伊斯兰教征服之后，其实现代的埃及人有很多是阿拉伯血统，但是我们不管是血统怎么样，就是现代埃及人他至少在文化上他是伊斯兰教，也是伊斯兰教的文化，他对古代埃及并没有那种认同感。这就是又涉及到一个文化认同的问题，就是我们，你比如说我们中国，我们可以说我们要去恢复我们要去那个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文明，对吧？但是埃及人他绝对不会说我们要去复兴古埃及的文明，因为他就已经是两拨人，也是两拨这个两不同的文化体系，对他们来说埃及古埃及的文化的价值就是它能够赚钱，能够吸引游客。那么在土耳其呢，我觉得稍微有点差别在哪里呢？就是土耳其的现在的土耳其，它至少还是继承了，它很多方面是继承了罗马帝国的文化，所以它跟这个关系就更紧张了。它要一方面你得拉开距离的，另外一方面呢，你这些。你比如说几乎随处可见，就比如说土耳其浴室，还有那个大巴扎，这些都是属于罗马帝国的文化。浴室就是非常典型的。
对，
就是其实我以前也没有那么深刻的体会啊，但去了以后你会发现
你的直观。直观的一个感受观察，对吧？
对，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你怎么去对待这些古代的遗迹，就变得很有意思。
对，这个很有趣的现象。这跟我记得以前我老婆在，我太太在泰国教书，在一个北边靠近缅甸边境的一个就是华人也很少的地方，然后我当时住了一个 Airbnb 的一个小的家庭旅馆，然后因为英语没法交流，然后我也不想太问，最终没办法，他们那个我当时要把行李存一下，他们把他的这个爷爷找来，爷爷是广东人，而且国语讲的还蛮好，就是他大一代已经等于就是完全已经就是。可能从语言到文化上已经完全已经变掉了。然后我在那个小的他们叫北壁府下面一个镇，在一个镇上逛的时候，看到一些老的像广东骑楼一样的建筑，然后还看到有些地方有写着当初那些就是刻在上面的招牌，那些字已经开始模糊了，但是你还看到一些中文，对吧？但是整个镇上已经感觉没有任何的中国人的遗迹或者讲中文的可能性，就是听，你就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对这个汉字是比较敏感的嘛，对吧？
是的。
但是你到了那儿，你会发现啊，这其实都是这个地方的历史，这已经变掉了，已经不存在了。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那个如果我们比如说我们作为一个一般的游客，如果你不是那么了解古罗马东罗马帝国的历史或者什么，那到了伊斯坦布尔之后看到的，其实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伊斯兰教的这些清真寺，或者是包括我刚才说大巴扎、土耳其浴室，对吧？但是我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跟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一种文化体系，但是你
它是个继承，
对对，就是他们那个这个旅游部门，他一般推荐的也就是这些地方，对吧？一般就是我们去的蓝色清真寺，索菲亚大教堂是两者的综合了，因为它同时都经历了这个原来是教堂，基督教教堂，后来是变成了清真寺，而这个索菲亚大教堂，这几年又经历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就是本来在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后，它已经改成了博物馆，原来是基督教教堂，对吧？在曾经 经历了差不多有1000年的历史，它是基督教教堂，在那个君士坦丁堡被征服之后被改成了清真寺，然后呢到了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后它被改成了博物馆，改成博物馆之后呢当然所有人都可以参观。那么到了我记得应该是2020年，埃尔多安政府就宣布把它重新改成了清真寺。
那现在还能参观吗？
现在能参观清真寺，其实现在呢它就开始卖门票了。它那个二楼本来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哎，我还是真的是经历了这两个阶段。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是在前几年，我19年还是哪年，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它还是一个博物馆。我去的时候已经是改成清真寺了，应该是20年之后已经改成清真寺了，但是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它还没有卖门票。我去参观。然后第二次去的时候，它的一楼就只对那个穆斯林开放了。二楼呢，那个二楼的那个走廊我们可以上去，就是楼兰啊，二楼的楼兰，那个是卖门票的，门票卖得很贵，25欧，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涨价了，这几年土耳其的物价也涨得比较快，我去年去的时候，二楼的门票是25欧，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是一个清真寺的话，一般的清真寺是，对参观者都是免费的，没有，我好像还没有去过一个，因为我也进过很多清真寺，我还没有去过一个收门票的清真寺。索菲亚大教堂啊，或者说现在的圣索菲亚清真寺吧，它是收门票的，这是唯一的一个，我知道的唯一的一个啊，但应该可能还有其他的。
OK， 那个好，我们本期节目不知不觉又要到时间了，我们期待。华侨这次啊，希望你到时候可以出一些 vlog， 然后我们可以分享一下，等你这个土耳其之行结束之后，我们可以再分享一下。好，那个
好，
本期节目先到这里啊，谢谢大家收听。
好，谢谢。